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案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有灵的活人来自尘土，归于尘土。
众生之母面临蛇的诱惑，
洪水灭世，奉命建造方舟。
信心之父经历重大考验，探索人性与神相遇。
圣经人物查经系列，
创世纪。
大家好，又到了圣言圣宴的时间，又是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创世纪人物查经的第十五集。我是这个查经组的组长，我是罗文辉。今天呢，还是有月月还有小燕呢跟我们在一起。哎，请你们两位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月月。
欢迎你们两位一起来查考圣经。那今天我们查考是创世纪第十八章，也是集中在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那今天的十八章呢，创世纪十八章主要的内容还是说到上帝再一次的向亚伯拉罕重申讲到他的那个应许，就是呢再一次告诉亚伯拉罕呢，他的后裔将会是一个大国，上帝呢也会赐福给亚伯拉罕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今天这段经文有一点点特别的，就是呢上帝用三位使者，甚至就是说上帝的使者用三位使者的这个形象呢出现去跟亚伯拉罕讲话。那我们相信呢，这个使者就是上帝的传信息的人，帮助上帝传信息的人，或者是呢信差啊。三位信差呢，他们是以人的形象出现，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可以跟这三个人对话啊，跟他们聊天啊，就好像人跟人讲话一样。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上帝呢就重申他的应许，告诉亚伯拉罕将要赐福给他。好了，我想不如小燕你简单的给我们说说第一节，就是创世纪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这一段，大概这个故事是说什么的呢？请你用说故事的形式给我们说说这一段经文好吗？
好的。话说耶和华在曼利树那里呢，又一次的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当天呢，天气十分的炎热，那亚伯拉罕就坐在帐篷的门口，突然见到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见到呢就马上从门口跑出去迎接，还俯伏在地的说：哎呀，我主啊，我主啊，如果我在你的眼前蒙恩呢，求你不要离开我，求你留着留着，因为呢我要去拿点水帮你们洗洗脚啊，让你们在树下可以休息，我再拿点饼给你们吃。后来他就很急忙很急忙地跑去见他的妻子萨拉，希望萨拉能够帮忙去准备点食物。然后呢他自己又跑到牛群那里去找了一些又嫩又好的牛犊来拿给仆人，吩咐仆人也要马上的急忙预备好。后来他自己又拿了一些奶油啊奶啊，把准备好的牛犊摆在那三个人的面前，自己就站在树下面，那三个人就吃了。那他们吃完以后呢，就问亚伯拉罕：哎，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亚伯拉罕说：哦，她在帐篷里。 结果这三个人其中的一个就说，明年在这个时候我会再来到你这里，你的妻子一定会生一个儿子。撒拉在帐篷门口呢，其实也听到这番话。亚伯拉罕呢，其实跟撒拉的年纪也是非常的老迈，所以撒拉他心里暗笑说，我都已经这么老了，怎么可能还会有喜事呢？那结果耶和华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老婆撒拉为什么要笑呢？她为什么说我已经年老了还能生养吗？难道耶和华手里有难成的事吗？明年这个时候我一定会再来到你这里，你的老婆撒拉也一定会生一个儿子。那结果撒拉他就害怕了，他撒谎不承认自己刚刚有笑。但那位说，你实在笑了。这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往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向索多玛观看。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跟他们在一起，要送他们一程。那耶和华就说，我要做的事情怎么能够瞒住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他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会因为他而得福，我会眷顾他，而且我还会吩咐他所有的后裔还有他的眷属都要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那使我对亚伯拉罕说的话都能够成就，都能够应验。就来到第十九节了。
非常谢谢小燕给我们很详细的用说故事的形式读完了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这段经文。经文很长，但是呢很有故事性，就是真的好像是看电影啊或者看电视一样的，有一个画面在里头啊。好，我想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呢，就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对三个人就是上帝的使者是非常好的，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哎，到底他这样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的呢？月月你认为呢？
我查过一下一些资料，因为呢在我们没有当时的习俗的知识的时候呢，我曾经以为亚伯拉罕是因为知道那个三个人是天使，所以呢他热情的去招待。但是原来呢查了一些资料以后，原来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去招待接待远方来自己家里热情的招待他们是一个习俗还有一个责任来的。如果呢一个客旅他经过我们的家，就是那个时代的人的家里，但是没有受到接待，然后饿死或者渴死在旅途当中的话呢，那么这个人的死的责任呢就会归咎于那个没有接待他的人。所以然后希伯来书第十三章二节也有说，不要忘记恩情接待旅客，因为有人这样做，曾无意中接待了天使。这个他这个有人的那个人就是指亚伯拉罕。
简单的说就是亚伯拉罕他非常热情的招待这三个人呢，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动作，是不是？就是表示他只是关心一个旅客，一个过路的人，接待他当然也是热情了，但是呢也不是因为他知道三个人是神呢、没有这个意思，他就是把他们看作是普通的路过的人，结果呢无意中就接待了神的使者了。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这样接待了上帝自己，你觉得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摩西在记载这段的时候，他立体刻画了一个画面，一个场景，那时正热嘛，我在想大热天你别说跑了，我连走路我都不愿意。但是经文告诉我们那里有很多的形容，跑去速速急忙，几个急忙，不仅是他自己急忙，他也吩咐撒来还有仆人要急忙。亚伯拉罕是属于行动派的，因为他不愿意怠慢神，希望能够抓紧每分每秒，抓紧机会去殷勤的服侍神。那可能相对现在我们自己，我不算是慢悠悠，但有些时候会爱理不理。谈速度呢绝对比不过亚伯拉罕，可能会因为个人的顾虑啊，可能会因为很多环境的因素， 让这个行动延迟。
嗯，那小燕，你的看法就是你觉得亚伯拉罕已经接待上帝的使者，他知道这三位就是上帝的使者，但是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的，他只是无意中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知道的，当然我一开始也有跃跃的想法，但后来我见到第三节他说我主啊，而且他俯伏在地的，如果是普通的三个男人，他未必会用这种语气，感觉就像是一个祷告，向主表达奉献的心意，希望他留下来，希望让我有机会可以好好的服侍你，我是这么理解的。
为什么说亚伯拉罕不知道那三个人是神的使者？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的二节里面说，这个亚伯拉罕是无意中接待了天使的。希伯来书去证明了亚伯拉罕是不知道的。
是，我也同意，我也同意月月的说法，因为圣经明说他是不知道的，他是无意中而接待了天使而已。所以呢，如果我们接受新约希伯来书的解释，说当时的亚伯拉罕真的是不知道那三个人是上帝的使者，当然后来他知道了，但是事先他是不知道的，那么他这样的与上帝相遇这个故事今天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对别人好，或者是去接待一些就其他人吧，其实我们的心不会说啊，我接待他因为神肯定会因为我这样的动作就会回报我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去做这些做这么多的事情，他也没有想过那些人会回报他。所以当我们去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我们要有单纯的心，无论我们接待什么人，我们都是向神做的。就好像主耶稣对我们说，凡接待弟兄的就是接待我，就是用这个的态度去面对我们身边的人吧。这个是对我的，我觉得要学习的地方，尤其是在现在我们的现代人呢是比较冷漠的。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会觉得哇太夸张了吧但是这正是要我们学习的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太夸张，所以我在预备查经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已经知道那个是神的使者。之前我们好几集都在强调，其实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每次的显现他都很清楚知道是神的吩咐，他很清楚知道这个是神的宣告，是显现。
嗯哼，
所以当然刚刚我也在消化一下你们的解释，对的，我们在帮助人在接待人的时候不要去挑，不要挑什么人值得我帮，什么人不值得我帮，帮助真的不是求回报的，也不要觉得每次我帮人上帝都会称赞我，都在为我拍掌，也许不是求这种荣耀。
对，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太有目的呀、啊，我们觉得我做这个事情呢，我要达到某一种目的，我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要帮助人，我要做见证啊，为的是见证主，所以我才这么去做。但是呢，这一段经文就告诉我们，其实你就做一个普通人，做你应该做的事就行了，你不要管那个目的啊。总之，你接待远人，你就可能无形之中呢，在你意想之外呢，你就会接待到天使了，你会接待神自己。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要学习这种好像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很简单的做我们平常做的事情去生活其实呢，我们已经有机会与神相遇啊。就好像现在呢，这个肺炎的缘故呢，很多人心里很害怕或者呢不敢上街啊，有很多不方便的事情。那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一点点关心别人的事，或者是给别人一个口罩，如果他们有口罩的话，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呢就等于跟上帝相遇了。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导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福气啊。在无意当中，你就有机会遇到上帝了。 这个是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有没有相信哈、啊、他们会生孩子这个预言呢？是不是相信呢？你们两位觉得呢？
亚伯拉罕信不信呢？经文这里真的没有记载，但是我相信他是信的，因为之前我们查考过第十七章，神再一次清楚明确的宣告，撒拉会给你生一个儿子，连名字都给了，叫做以撒。所以亚伯拉罕这会儿不可能不信了吧？但是撒拉就肯定不信，因为他心里暗笑，似曾相识的一个画面。因为亚伯拉罕也曾经喜笑，现在轮到他老婆心里暗笑了，所以是肯定不信的。他觉得是天方夜谭，这么老还能生孩子吗？不可能。
是是是，以前我们好像已经查过，撒拉已经笑过一次了，是吗？
啊，对，对，
对，
第二次笑了。
所以这里又在笑，又在笑，所以呢，他还是不相信。而且上一次呢是亚伯拉罕，告诉他的，现在呢是三个人，告诉他说，这个事情，但是他还是不相信。所以你别以为上帝应许什么我们就马上会信了，我们通常的反应就是不信不信，甚至会笑啊，对不对？
嗯，对。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呢，第三个问题我要问的就是呢，后来啊，上帝呢就他们好像是上帝自己三位一体的神，自己就说呢，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就是第十七节那里说，十七节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觉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别呢？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
怎么特别法呢？
在这一句话里面呢，感觉到的是神跟亚伯拉罕好像一个朋友。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情了，然后呢，如果那件事情跟我的朋友有关系的话，我会很想告诉他。神是很想把他将会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这件事情跟亚伯拉罕说。
小燕呢，什么补充呢？你
对，我也觉得这个是神跟人之间的一种友谊的关系，本来遥不可及的神与人的关系应该是天地之距的嘛，但是神他视人为密友，他主动拉近彼此的关系，甚至对亚伯拉罕是推心置腹的，真心待人的，不愿意对他有一丁点的隐瞒。那很显然的，这一次神的显现呢，不只是告诉他撒拉明年会生一个儿子，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想要告诉他，我将要毁灭罪恶满盈的城市。就像刚刚月月讲的，那毁灭这个城市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正因为他的侄儿罗德是住在索多玛的，所以上帝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让亚伯拉罕也知道，不能隐瞒他。
我也同意，因为这句话的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说上帝呢很想把自己的心事啊告诉亚伯拉罕，他觉得呢，我跟亚伯拉罕就是好朋友一样，那既然是这样呢，我什么都可以跟他分享。那这一点呢，当然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真的是非常蒙福啊，因为上帝愿意把上帝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想到今天我们常常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哎，很难明白啊，我们很难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呢，这里却说原来上帝是很愿意把他的心事，心里面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一个人亚伯拉罕的。那就让我们想到呢，其实今天上帝的旨意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很难明白的呢？为什么会常常我们觉得上帝的旨意是很难明白的呢？为什么会这样呢？会不会是反映出今天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其实不够亲密啊？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是太好，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觉得人与神的关系不应该是一条单向的线，而是一条双向的线。我们人在世可能会因为与某某达官贵人、某某名人相识一场， 你就会感到很荣耀、很光彩。但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有益之手呢？难道上帝比不过人世间的关系吗？为什么人会觉得上帝的旨意很难明白，甚至埋怨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是因为我们没有真诚地回应他的爱，总是对他隐瞒，总是欺骗他，还做出许多违背真理的事，让这个密友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是是是，我非常同意小燕所说的双向的这个词。好，月月你想补充什么呢？
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神要跟我们说的话其实在圣经里面都已经写下了。对，如果我们连他白纸黑字的写下来的经文我们都没有读，我们都没有好好的去领受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埋怨神不跟我们讲话呢？好像跟我们好像朋友一样，其实他对我们已经是这样了。那我们有没有好像小燕说的，有没有把我们的真心献给神呢？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可以埋怨了。
是是，所以是双向的沟通嘛。如果我们不愿意亲近他，不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内心完全剖开让上帝看见的话，那上帝怎么能把他的心让我们看见呢？对不对？所以是双向的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上帝的旨意不是难明白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跟他保持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呢？好，那这个是第十八章的上半段，那我们很快的看下半段，就是第二十节。那其实这里呢讲的就是亚伯拉罕向上帝祷告，向上帝可以说是讨价还价。那么上帝就说呢，俄摩拉和索多玛这两个城市非常严重的罪恶，我一定要毁灭他们，要惩罚他们。那么亚伯拉罕就说，上帝，如果那边有50个义人，义人就是没有犯罪的人呢、啊、如果有50个义人，你会不会放过他们呢？如果有40个呢，减五个，先减五个。他说如果那边有45个人，你是不是要放过他们呢？如果有40个人，是不是也放过他们呢？一直的减到最后呢，他说如果有10个义人，你是不是也会放过他们呢？那上帝呢好像一直呢就把那个价钱呢一直降啊降啊降，意思就是说呢，如果那边有10个义人的话，我也会放过他们，不会毁灭那两个城市。那么结果呢，上帝还是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意思就是说呢，那两个城市里面呢连10个义人都没有。可想而知呢，两个城市真的是罪大恶极了。那这个是那段经文里面说到的那个内容，就是20节以后所讲的那个经文。好，那现在呢我想问问，就是亚伯拉罕他跟上帝讨价还价有什么原因呢？你们觉得？
我看到这里是圣经首次出现代求，不为自己，为别人求。亚伯拉罕跟上帝讨论了差不多有6次，他希望神能够网开一面，希望神能够施行公义的审判，不要把良善的人也一同剿灭，所以他从50个减到10个，最后能不能因为那10个好人保存索多玛呢？所以亚伯拉罕的目的是非常的清晰，他希望能够减轻惩罚。那为什么减到10个人就停下来呢？可能是因为罗德家里刚好有10个人，连同他妻子、2个女儿、2个女婿，再加上其他亲人，刚好是10个，是这个意思吗？所以不能再减下去了。亚伯拉罕很清楚地知道他的侄儿跟索多玛的人不一样，他没有同流合污，而且在后面新约圣经彼得后书也曾经用过义人去形容罗德，形容他常常为了淫乱的行为而忧伤，他看见不法的事情会天天伤痛。其实亚伯拉罕他心中有数，索多玛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因为他之前跟索多玛王也有过交涉吧，他不可能不知道那里的人坏事做尽。但他很清楚知道他的侄儿 没有同流合污，所以他希望上帝不要滥杀无辜。
其实这个很明显的就是他要去救罗德，他的心在罗德的身上，好害怕神在毁灭这两个城市的同时，罗德就会受到牵连。
嗯哼，我想呢，亚伯拉罕未必是因为罗德家里只有十个人，我也觉得他也不单是为罗德来祷告，他真的是为两个城来祷告。他认为呢，他也知道这两个城真的是罪大恶极，这个是无可否认的，他也知道。但是呢，同时他也怜悯这些人，他希望哎，尽量多救一些人吧，尽量少杀一些人吧，他是这种心态啊。所以呢，他是五个人这样捡的，五十个，然后四十个，三十五个这样子捡到最后十个。那么我想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说，这两个城啊，就算他再坏也应该有十个义人吧，我想他是这种心态。但是呢，当然最后连十个也没有，所以上帝才把那个城市两个城市都毁灭了。可想而知呢，两个城市的确是罪大恶极，但同时呢，也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真的是一个很愿意关心别人的人。我想这一点是重要的，虽然他们是罪大恶极，但是他还是关心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得救。那我们今天传福音也应该存这样的一个心态，对不对啊？
对，而且我觉得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示范了如何为罪人祷告。他知道自己已经尽了本分，也尊重神的决定，因为神始终有自己的计划。亚伯拉罕绝对相信神是公义的，他会公平公正地分辨良善还有邪恶的人。如果我们太快下定论，会有个错觉，觉得亚伯拉罕怎么敢向神讨价还价呢？但其实他真的是一个模范，他求是出于爱心，出于对神的信心，出于耐心，为人也非常的谦卑，不是在要求，而是在祈求。在祷告的内容我们也见到他说，求你不要生气，容我大胆，求主不要动怒，还自称灰尘。这个祷告也显明了亚伯拉罕他是非常非常了解神的属性是公正，是慈爱的。好像我们也见到一节经文说，将义人恶人同杀一样看待，断不是你所行。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那亚伯拉罕的求问呢，是根据他对神的认识，不是胡乱的求，也没有像我们现在可能有些时候会夸大自己的苦况，希望能够博取神的同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祷告这方面应该好好的向亚伯拉罕去学习，因为他真的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嗯哼，我看到呢，一方面亚伯拉罕很懂得为人代祷，很懂得怎么去跟神讨价还价。那另外一方面呢，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是非常柔软的，他不是铁板一块的，他愿意降价，有五十个一直讲到十，那其实是代表着他的心是很柔软，他很愿意听人祷告，他很愿意迁就人的，很有感情的上帝。所以呢，我们就更愿意去向他祷告。好了，那今天的时间呢，我们就暂时谈到这里了，下一回呢，我们就继续看创世纪的第十九章了。好，下次再见，拜拜。
再见，拜拜，
下回再见。
记得奥妙传。